欢迎回到5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自从中国宣布对美国关税实施报复以来，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翻转，官媒和民间都出现强烈的反美情绪。突然间，美国霸凌、巨婴川普等攻击性的说法充斥在中国舆论空间。那么美中贸易谈判谈了一年，中方到第11轮才突然高喊美国霸凌和要维护主权。那前面10轮的妥协对话是当真还是在演戏？北京在宣布报复性关税之前，习近平为何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来所谓集体决定报复的措施？在对美策略方面，目前可能有哪些政治势力或者利益集团绑架了中国在谈判中的立场？今天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高新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自从这个中国宣布对美国加征关税进行报复以来，中国国内的舆论啊发生了这个巨变，当局甚至允许煽动这个允许就是甚至鼓励这个反美风潮，你觉得目的何在？
我们知道，就是这次刘鹤在美国，最后截止目前的最后一轮，就第11轮谈判草草收场之后，刘鹤接受了中文媒体，其实是中共驻华盛顿的媒体的集体采访。那么，从刘鹤当时所表示的态度和刘鹤当时的那整个语境环境来看，刘鹤呢相对还是柔和的。接下来呢，中共政权的舆论基本上沉寂了两天，只有一家《环球时报》发表了相对强硬的声音，紧接着就开始舆论一边倒，以排山倒海的这样一种形式，甚至用文革的语言来开始将整个所谓中美贸易战的祸水泼向美国。我想这个过程呢，说明了就是中国方面在对美实行的所谓的反击报复措施和美国。先要不要说日后的2000亿可能会发生，日后的3000亿，就是现在这个2000亿加征25%关税，从这个角度呢，它非常不对等。这种不对等的反击和报复，遭到了国内百姓的耻笑，遭到了国内这个网民们的耻笑。那么中共政权呢，从这个角度，他要给自己在国内挽回面子，所以呢，他这些口号也好，他这些反美的那个宣传也好，主要还是给中国老百姓听。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知道特朗普他第一次发推要提出2000亿的2%，从10%升到25%，马上就要实施，是5月5号发的推的。那么在这之前一天，就是所谓的五四运动100周年，习近平刚刚在纪念发出的那个爱国号令，已经令整个爱国青年们、爱国志士们、爱国愤青们像打了鸡血一样，血脉喷张。在这个前提下，突然让特朗普、让美国当头棒喝，他自己也有一个对内下不来台的问题，所以呢，才会产生了就是他转移公众视线，以排山倒海之势，甚至用这个央视播发社论的形式，像那个我们知道朝鲜的北朝鲜的那个播音员那种慷慨激昂的论语调，像文革那样的播音员的慷慨激昂的语调，来号召民众。万众一心来抵制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原来把贸易摩擦从来不提贸易战，如今呢也把贸易摩擦这个词正式换成了贸易战。那么在这之外呢，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中共政权即使在这样的前提下，他还是希望做到能放能收，就是在舆论导向呢，在激发爱国网民的爱国那个爱国情操。所以呢，在这个角度呢，我呢得到一个信息，说是就是在宣传中不可以提辛丑条约，不可以用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边用那种所谓勿忘国耻的那样的语言。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我想呢，他在这种反美舆论高调之中，他还是有所谓底线的。还是在为下一轮谈判做准备。
好的，魏碧周先生，您是怎么看中国最近这个舆论大转向，突然趋于强硬，不管是官方和民间的态度？
我真是质疑这个在国内的这些广大的这些同胞们感觉到难受啊！这个就是说，这种完全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言论、他们的想法，完全是这个被中共在这边操弄跟蹂躏。因为不管正跟反怎么说，可是在我们海外看起来，事实上的整个情况只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清清楚楚的，就是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美方一直对中方有所要求，中方也有所回应。 那么从美方所放出来这些不断的讯息，我们都知道大概事情都怎么走，而到最后一分钟这样子反悔回来，我们先不讲这个其中这个反悔的原因啊等等这些事情先不管，但是只看在这个整个十一轮谈判的过程当中，中国对于自己本身哦国内所释放的讯息该讲的事情几乎是一字不提，所以在这方面它是对于中国百姓的智慧跟中国百姓的人格在这种两种方面正反方面的操弄跟践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因为老百姓在这么大一件事情上，这个经贸的事情，有关于国家的命运跟未来的经济走向等等，而且中国的百姓没有办法参与，没有办法了解，更不要讲说能够讨论了，所以这点来讲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哦。那么他为什么在最后一方面要去改变这个事情，显然跟他自己前面的误判是有关系的。最近我们到现在目前看到的资料，包括今天《纽约时报》出了一长篇在解释说为什么习近平在最后一分钟反悔，没有人知道，到现在为止，包括《纽约时报》这篇文章都没有办法透露出为什么在最后一分钟来反悔。但是我们可以从前后的讨论这方面的，从第一轮开始讨论到十一轮讨论，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反推出来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有人说这是从头到尾就设好了一个套，就是说本来就不要跟美国谈的，我们一直跟美国忽悠到十一轮，这是一种说法。但是这个说法如果要成立的话，那么表示什么？表示过去包括股市的这种亏损，包括来来去去这种损失都必须要算进去才行，否则你不计代价的跟美国忽悠，而为什么要在这个最后十一轮的时候你做这件事情呢？所以这里头当然都有一些必须解释的事情，但如果正面的看的话，就是说美国这边做的的确确一步步做到最后结果是必须要把这个丑媳妇见公婆了，你必须把这个所有谈出来这个条款你必须译成中文然后呈给中央看的时候，那么这边你就出了问题了。那我们现在就要问，为什么在第九轮的时候，在第十轮的时候，进入第八轮的时候你们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呢？那刘鹤你在做什么呢？因为我们从美方这边所有的这些资料来看，美国媒体所放出来的事情来看，我们都已经知道中共已经答应了很多事情，包括对于人民币汇率不要拿来做汇币操控的东西，包括要实行这些，包括这个让步在这个智慧财产权，包括在科技转移，我们都知道都已经做了这些事情，甚至都谈到了这个制衡机制的事情。所以从美方放出来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个进度在哪里，中方一直不提，我们都了解这个中方不提的原因，那也就罢了。那么到最后结果你居然反悔，那你反悔的原因是什么？那这些过程当中难道你们自己的这个决策团队不知道这个事情吗？
嗯，
我现在得到的消息基本上的国内来讲，他对这个这等于说国内的团队基本上是被压着去谈判的，基本他们知道他们这个事情不是他们挑起来的，是美国挑起来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思想上的准备来讲是相当没有底气的。
嗯，好的。我们知道陈伯公先生在中国对这个美国600亿美元产品实施报复性关税之前，那么中南海是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是通过所谓集体决定的方式来宣布对美国加征关税。你觉得为什么习近平一定要走这个过场，然后才对美国宣布加征关税？还是说他真的是没有这个所谓定于一尊的这个实力？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事情发生在5月13号。中共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是在5月13号下午7点宣布的对美国这个600亿这个美元的这个报复。那么这个5月12号上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习近平主持。通常政治局会议会在月底召开，但这次提前了，提到月中，这么有重大事项。那么这次这个之后呢，有这个内部透露放风，说是这次的决定是政治局的具体决定，然后中央电视台才公布的。那么这说明两点。第一点就说明这个是可以解读为习近平在卸责，看到自己惹了麻烦了，这个所谓定于一尊了这个这么一锤定音，结果惹了这么大的麻烦。他原来给这个刘鹤交代说，我将对所有可能产生的后果负责，就让刘鹤去改口，就原来承诺要修改中国的法律来实行这个贸易协定改口。他当时误判的什么？他没有想到这个美国总统不是说表示不满，表示不同意或者再跟你谈，而是马上升高关税，这一下给他当头一击，一个闷棍打懵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想卸责，他不想把贸易战整个失败的责任担在自己头上，因此要开一个政治局会议来所谓集体决定这卸责。但是另一点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习近平的确在贸易谈判、贸易战最后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呢，他自己权力遭到了削弱，因为他说了一句话就可以削弱他。他说的，我将对所有可能产生的后果负责，那你就负责吧，这是你一锤定音，这是你定于一尊，你做出的决定，现在贸易战全面升级，然后这个谈判陷入死局，然后这个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市场加速转移，你要负责。说党内的话，其他各派可以提出来，直接也好，间接也好，在高层会上提出来，那么你作为总书记怎么负责，怎么个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相当于啊， 习近平因为贸易战的升级而削弱了他的权力，习家军也不见得能够说出话来。说最近我们看到很多亮相的都是其他人物，像这个汪洋在亮相，还李克强在亮相，我胡春华在部署一些工作。就是说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习近平的权力的确得到了削弱，而且政治老人温家宝也亮相了，就你们在北京大操大办所谓这个亚洲文明论坛，我温家宝就在灾区去看老百姓，你们不去灾区我去灾区。实际上温家宝是去年七月份政变政争传闻中拍案而起的老人之一，就是痛斥习近平和习家军这个集团搞个人崇拜，严重的违背了党章，说今年不排除新的政争正在酝酿之中。
嗯，好的，我想听你。
我补充一点，我补充一点，就是刚刚彭总讲的这个党里头出了什么事情啊？因为这个以前刘鹤来了，他的这个 title， 他的头衔是上一次记得很清楚，是中华人民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那么这一次来，摆在最前面的是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嗯，
所以这个两个这个换出来，表示他这一次等于说对国内有里头党里头有交代，他用的是党的这个政治名誉摆在最前面出来的，
嗯，
后面才是国务委员、国务副总理加上牵头人，所以这个他这次出来表示是经过，就是刚好是在这个党里开过会之后很严重的情况下，他用党的力量、党的这个名义出来的，所以这里头表示说习近平在党里头一直是达成共识，不然他在党里头受到很大的批评。
嗯，好的，我想听听高新先生，您一直对中共高层政治有相当的研究，那么您觉得这一次这个贸易战，就像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他认为现在演变到这个程度会对习近平的权力有所削弱，或者对他的威望有所影响，您是不是赞成这种看法？
从贸易战上纵深发展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伤的角度，对习近平的定于一尊的权力权位会有所削弱，我想呢这个思路肯定是对的。但是从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事情，特别是刚才几位嘉宾和主持人都已经提到的，就是第一是五月十三号的政治局会议，第二是所谓习近平要负全责这个问题，我可能和破公先生呢有一点不同看法。
嗯，
因为我一直认为所谓的我负全责这句话是南华早报最早报的，现在所有的外界分析包括我们美国之音都是跟着南华早报最早透露出来的这句所谓习近平内部会议上的表达来做分析来做评判。那么这句话到底从哪里来的，是谁透露出来的，是不是真的有这句话，我真的持怀疑态度。我持怀疑态度的理由就是这句话必须有语义环境，这个语义环境是什么？第一，它只能是一个下级向上级在立下军令状的前提下才会有这样一个表态，它的语义环境绝对不像一个独裁者，一个当代世界一个相对的最成功的独裁者，而且是对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成功的实行了独裁，实现了他恢复他最高领导人终身制的这样一个独裁者对他的部下们这样讲话，我想呢是讲的这个我负全责。那么我觉得这个语环境不对，那么换一个角度，就是有没有可能是受到了部下的集体指责，在这个前提下，那么他可能会说，那你们这样指责我，我认为我还是对的，我出了问题我负责。这个真的不像今天的习近平所说出的话，道理就在于十九大也好，十九大之后的全国人大也好，已经完成了他自己从法律角度的定于一尊，已经以全票的形式通过了中共的党章，中共新党章就是把他习核心定于一尊的党章也通过了，全票的形式通过了他习近平修改宪法，把国家主席两年任期取消，全中国之内诺这个天世之诺诺的前提下，突然他能够说出这样一句话，那只能这唯一的解释，如果这句话有的话，唯一的解释就是政治局已经集体，或者说政治局常委已经集体对他进行了声讨，至少是对他进行了批评。我觉得这个大前提可能还不存在。
嗯，好的，因为这部分节目呢只有四分钟时间，我想请各位用比较短的时间哈来评论一下，就是现在中共的这个宣传呢都已经在说这个奉陪到底，要艰苦抗战等等这种语言，那么我想问问您，各位是不是觉得在中共的党内已经达成了这个贸易战将会长期持续下去，而且做好了这个艰苦抗战的这个准备，大家中共内部有没有这个共识，就从各种迹象来看，那么未必周先生请简短一些，我们每个人只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对，我觉得这个经过这个一年多啊，快将近一年，11轮谈判下面，基本上回到原点了。 也就是说，川普当初说要对中国做出各种这种改革的情况下，谈了半天没谈成，最后回到原点，对美国对于中国采取25%等等这些东西的加税，所以我们开始看了。那么有没有迹象会下去？没有，因为刚刚我们也知道，这个李克强开了最近的一些会议，包括要在想个办法，要防止大规模的这个失业潮出现，还是希望这个劳务输入省跟劳务输出省都各自要产生各种不同的这个东西。北京这边也发出这个北京市也发出粮价有关的管制方案，种种的迹象显示出来，他们什么呢？已经在这个地方要做准备了。要准备跟这个事情，跟这个美国长期做下去的，对，有这个准备可以这样说，但是能不能够成功，这是另外一回事。美国现在25%的关税，陆陆续续展开这个压力，四月份的中国的出口，还有这些一些主要的这些指标都已经出现问题了。现在看五月情况会怎么样，可能还会更差。所以整个情况下来讲，这个到今年年底之前，这个所有的这个美国25%的压税压力陆陆续续出现了。也就是说，本来一年的时间有这个所谓延迟，现在一年之后你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
嗯，好的，陈伯文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中共党内，有没有共识？
这个贸易谈判是准备谈不成了，这个贸易战是准备升级了，因为中共是权衡了党的利益、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后做出了这么一个判断，就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可能以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优先。如果这样优先的话，使中美贸易可以谈成，这个中国可以在法律上体现这个协议，并且把中国推向一个法治的一个新的一个法治国家的高度，跟文明世界进一步接轨。那我顺便回应一下刚才高新先生的这个说法哈，实际上这个南华早报这个报道是真实性非常高。因为南华早报本来是中国高层一个放风的渠道，被马云收购之后，阿里巴巴里面有几任政治局常委的家属和子女做股东，那么那句话的可能性很高，是因为到谈判到了最后关头，党内的肯定有很多热议争议，那么就是说，是不是要把这个谈判协议呢，这个体现为法律，那样会动摇共产党领导，可能会动摇这个国营企业，红二代也有闹场。在那样的情况下，习近平认为自己可以一锤定音，他恰恰说了一句话，就是认为自己一锤定音，说大家不要争了，我认为就是要重谈，所以我一锤定音，然后我对所有可能的后果负责。只是他没有想到川普是会立即用行动，提升关税的行动来回应他，所以这个真实性很高。还有要注意到一点，习近平并不是毛泽东和邓小平，高新先生要注意到他的权威没有那么大，没有说是到了大独裁的地步，他还是受了党内同僚的牵制。还有一点要注意，政治老人并没有对他的修宪背书，因为习近平的权力不至于来自于全民选举，他不是来自于民意，同时也不是党内直选，不像那个国民党、民进党、台湾那种政策党内直选，他来自于政治老人的筛定。由于来自于政治老人圈的这个圈定，因此政治老人圈的说话仍然有影响。我们注意到2017年的19大党的权力交接的时候，整个政治老人倾巢出动，全部出动了习近平第二个任期。但是后来这个到了过了几个月，今年三月份修宪的时候，政治老人一个都没有出现，这是政府层面的权力交接。而且这个纽约时报当时一个重要的标题说是习近平狡诈快速隐秘的修宪路线，就说明他连政治老人都瞒过了，就政治老人很多没有支持他，少数可能李鹏这样的人支持了他，李鹏家族。但是政治老人没有背书，没有为他这个修改宪法和这个权国家主席取消任期制、长期执政、终身制。你们还要注意这个现象，去年七月政变发生之后，习家军里面的重要人物，包括这个什么的重庆的陈敏尔啊，什么北京的蔡奇啊，上海的李强，广东的李希，还包括这个一贯阿谀奉承的天津市委书记李鹏，再也没有说过一句奉承习近平的话。
好的，陈伯文先生，我想给高新先生最后半分钟的时间来说，中共现在内部对于长期跟美国抗战有没有做好准备？高新先生，您的看法只有半分钟时间。
我想呢，从个人内心角度，我不相信每个人都有做好长期准备的这种心理，这个所谓的自信。但是呢，从习近平本人的角度发出了这种号召，应该是可能的，而且是很有可能的。很同意毕周先生所说的，中美经贸谈判基本上回到了原点，也非常同意霍空先生刚才所说的。就是肯定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那么在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在中美经贸战基本上回到原点的前提下，习近平只能对内发出这种口号。
好，对不起各位，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争论非常激烈，那么感谢大家的参与，各位陈伯公先生、魏必周先生、高新先生，好，我们下个星期五的焦点对话再会，晚安，我是宁馨。